哟，哎呦，欢迎大家回来。这是录音当中出现了一些小插曲，但是没关系，这一期炒饭就这么又回来了啊。大家好，我是我邪魔。
Hello， 我是邪慧
啊。这个呢，这一周一回的节目啊，今天赶上一个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啊，我们又再次迎来了我们的老朋友，那是谁呢？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野驴刘代英。
对对对，之前其实在上期的那个大阪案内人里面，当时其实这个吕总跟大家其实已经非常熟悉了，作为这大阪案内人。但是经过其实这一次疫情啊，我觉得就在日本那边肯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而且就是好多人其实还盼着什么能够再去日本旅游呢。但是这期间具体消息可以听吕总给大家分析分析，是不是？
全是苦与累啊。日本旅游现在还早呢，预期最早十月底吧，特别着急的就放弃吧。
因为当时想知道你这是也不能算是跑日本躲着去，你这是回不来了还是怎么的？这是
回不来了呀。我正常情况下我应该是大概一两个月吧，我会往返跑一趟，然后当然在国内待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跑跑业务什么的，然后多数时间还是在大阪这边待着。对，但是呢，疫情开始了以后呢，就是就突然就没有航班了，就一直到现在。对，大概从二月多开始就没航班了，然后到现在这个旅游禁令也没有解除。
因为上一次我也跟你我之前回来的时候应该是就是过年初五的时候回来的，那个时候好像还没事，不能说没事，但是那时候就是气氛已经比较紧张了，看着大街小巷开始
年初五是多少？1月31号是吗？
不，我得转过来，不对，我得转到二月了，我差不多二月出头一点吧，差不多那样子，4、5号，3、4号的时候，但是那时候给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在马路上已经好多好多写着中文，比如说口罩什么贩卖店请来什么此处什么之类的，我从那时候还觉得一下觉得那个气氛就开始紧张起来了。
日本其实怎么讲呢，一直就没有太紧张，只是最开始的时候买不到口罩，这是问题，因为口罩都叫咱同胞全都一扫而空了，本身日本的口罩本身日本人就爱戴口罩，然后他们的口罩消费量就已经非常大了。但是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在一月我大概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是我是1月14号回的日本。因为是1月14号回的日本，我是回了日本以后大概一两天，1月15号16号的时候，然后我听说这个疫情相关的这个消息的。然后呢，其实这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就买口罩了，那时候实际上日本人还都没有在买口罩，真正买口罩的人非常非常少，那时候我就开始买了，每天都出去，只要见到有就肯定是尽量多买，能他只要，而且最开始的时候是不限购的，
不限购就随便买是吧？
对，但是到了1月23号，就是武汉封城的那天开始，差不多1月23号22号的时候，日本的商户可能是感觉出来有点不妙了，就开始限购了。对，最开始还是一人限购5盒，对，5盒，比如说50个一盒，然后限购5盒，这是最开始的时候。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有些店从限3盒、2盒、1盒，对，然后就是干脆就没有了。对，这个情况发生的非常快，从1月22号开始就限购，基本上从1月22号开始限购。然后到完全买不到口罩，大概1月25、26号吧，3、4天的时间
啊，那可能那
扫货能力好强了，
是啊，那
对，
这种比如说日本，比如政府会有干预吗？还是说就是说店铺自己开始行动的？
没干预，都是自己。但是他因为他觉得可能突然买的人多了吧，然后把他库存都买光了，这种情况比较常见了，就开始限购了，大概都是这样，没有干预。我跟你讲，整个疫情到现在为止，我遇到的最苛刻的这种有关疫情的这个限制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去优衣库，优衣库一直都关门，然后突然有一天开门了以后，就去优衣库去买点东西。然后呢，进优衣库的时候要量体温，这是我从疫情到现在唯一一次量体温。
嗯
啊，就是你看，就这么多月了，这是唯一一个商户要求你进门要量体温的，就是优衣库新街桥的旗舰店。对，这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其实就是今天我去的那个 Tokyo Hands，就是卖小杂物的那个店，很大的那个卖小杂物的那个店。进门的时候，那个门口的工作人员要求我，就是进门的时候去用那个消毒液洗一下手，这也是唯一的一次。因为其他的店就是在店门口摆了消毒液，但是你可用可不用嘛，对吧？但是这是唯一一次，对，还就是他说就是给你指了一下，就是说让你去用一下那个消毒液，这是只有这两次。然后在
其他的时候都不管是吗？
对，完全不管。然后我在过去的大概三四个月的时间里面，只要出门或者去逛商场，或者就是还开着的这些商户去逛，没有任何地方要求你就是要量体温或者用消毒液什么的。
那必须戴口罩吗？强行让所有人戴口罩吗？
并没有，但是他总的来讲挺自觉的。我只能说大概到二月底的时候，日本人还有非常二月底啊，
嗯，
二月底的时候日本人还有非常多的不戴口罩的，就是上街。
啊，
我觉得有三成到四成吧。但是这个事情直到美国很严重了，就是美国那边很严重了，然后日本这边也开始慢慢开始严重起来，大家比较紧张了以后，才陆续有人就是那些不戴的才陆续戴起来，真正全戴上了，我觉得3月15号左右吧，就是日本人，就是街上你基本上见不到，3月15号左右，街上基本上见不到不戴口罩的人了。
嗯，
对，
那现在
街上我觉得四成的人吧不戴口罩，
那也挺多的，
是
挺多的，他们从头到尾就是。没有人限制，没有任何这种比较严厉的这种
强制性的，
都完全，对，完全都是凭自觉。那我就说那些在外面运动的人，跑步的人，从头到尾就没戴过，就跑步的时候肯定都基本上我就没见过有人戴口罩跑步。
全靠自律性了，我觉得就是。
全靠自律。你像我的话，我要出门跑步，我都赶上夜里基本上凌晨1点。左右再出门，然后我就不戴口罩。然后我从我家跑到大阪城公园，然后跑一圈，绕一圈回来，再跑回来，差不多7点几公里吧。
他们每天会他每天会有，比如说确诊数字，或者会给大家民众
每天都有，每天都公布，然后检测数，到现在也有，
天哪，那
到目前为止。一直都有，但是我觉得就是它的数字，就是日本的数字，我觉得没有国内的数字可靠，它的检测量太低了，国内检测量是相对比较高的，可能我觉得这种可信度会更高一点，日本的这个检测量太低，真的一天就2000人，然后我给你说一个特别搞笑的吧，应该是昨天，今天是我看看，今天是6月8号啊，应该是6月6号或者6月7号。东京的一个牛郎的店，喝酒的店啊，然后总共全东京26人感染，有12个人来自一个店。
我天，
这
是
接待外国人了吗？这是
不是？你就想吧，那种封闭空间，大家都围着一个小酒桌在那喝酒，是吧？男男女女的，这。你要说真有一个人有的话，那想感染一大片很容易的事情了。
是的，是的，
是密集啊，也是，真是。
我看当初日本他们自己还拍了一个那次宣传片，就是在一个非常昏暗的环境下，然后用一种试剂，然后让大家模拟这个 新冠病毒可以传播，
就一小会儿全都感染。
对，
对，
这个还挺可怕的。
而且你看啊，这回就是日本这疫情期间，这个人口密度这个事儿其实挺无解的。
嗯、
东京，你看到东京到现在也是，就是每天三四十人的样子。对，没办法，因为饭店人口密度太高了，就不可避免的要各种感染。
他没有封闭吗？他怎么还能天天这么多人感染还？就是我想，他城市应该早已经开始严控啊，或者说进出啊这种，还
没有严控，都是在家办公。但是呢，你想地铁，东京的地铁是吧？来去过东京的人一定都知道，尤其是上下班时间，即便是在疫情期间，地铁里的人口密度也是非常，就是也是非常高的。这种密度，我就想，就是这种比较强的传染病，想不传染，就是其实挺难的，我觉得无解。
是，
对，
是。
但是你像郊区啊，日本大农村
啊
那种小地儿、人少的地儿，就其实还挺好的。就是其实你不需要特别严格的防控，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确实没有那么多人。
天，
明白。
是。
哎，刘总，那他们城市与城市之间有这个就是，控制人流的这个限制吗？
没有，完全没有，从头到尾没有任何。现在，首先就是我之前说过全凭自觉。另外一个就是，减少在室，就是这个密闭空间的活动，这是就是政府给了一些指导意见嘛，大概是这样。
嗯、
然后还有就是，能在家上班的都在家上班，这样减少地铁和公共交通的出行以后，可能会对这个抑制这个疫情有一定的帮助吧，我只能这么说。但是没有说必须关门或者怎么样。不过据我观察，就是在它的紧急状态还实施紧急，现在是紧急状态解除了嘛，在实施紧急状态的这个期间，药妆店、超市和大型的电器店还开业，但是除了这些以外，开业的商户非常少，有一些餐饮也就是外卖，也没有堂食，对，但是现在慢慢的都开放了嘛。
是，你这么一说，其实当初好多朋友还在想着什么时候能再去日本旅游呢。你之前刚才说的签证这问题，你怎么着？他刚才听你的意思说你不能回来，你那签证就作废了，也是。
对对，暂时现在是现在就是疫情期间嘛，他为了防止这个疫情的扩散，防止这个国与国之间的这个人员走动，造成这个更大范围的这个疫情扩散嘛，他就对这个人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人员流动进行了一些限制。对，这样一是没有航班了嘛，另外一个是你出境了以后，他就暂时就不让你回来了。等大概是要等全都解除了以后，然后重新申请才能重新入境，大概是这个意思。
想想还挺麻烦的。
那之前的长期签证还没作废吧？就是，
作废不会，我在境内呢就不会作废嘛，都一直该续着。
旅游签那些不会吧？
旅游签证现在是暂时作废，但是这个紧急状态结束以后，就是他的旅游禁令结束以后，旅游签证是会延期呢，还是说后期会有新的这种申办的这个优惠的政策，现在还不好说，现在都得再等进一步的消息。因为这个旅游业这个事情对日本的经济其实影响挺大的，尤其是你像中国游客来不了日本的话，影响就更大。因为怎么讲呢，中国游客占全部来日本游客的30%几的样子，但是它的消费金额占全部来日本的人的消费金额的可能得占个50%-60%，占的比重特别高。中国人
是，
对，所以如果中国人他现在是放在第四批开放嘛，暂定，他不能尽快的来日本入境旅游消费的话，其实对日本的经济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对，
一说到
是可以想象，这个其实你现在即便是开了，我觉得可能大陆的游客也未必敢去，因为他那边还是有这个感染的可能性的。
是，也这个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就在于你看，就算是国与国之间不限制了，航班恢复了，
嗯，
签证也不限制了，你也得敢去啊，对吧？
对，
你去了会不几天谁受了啊？然后你入境的时候再叫人，万一再叫人隔离了，那更完了，对不对？
对，
所以现在这个恢复可能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但是我个人感觉啊，有可能会影响到明年的这个奥运会。对，
是没关系，咱们一步一步来。就是下一个其实想问到的一个问题，但是下面咱们可以聊奥运会，其实就是比较感兴趣，就是其实你在那儿生活嘛，你也算是就是说当地人去融入当中，就现在他们比如日本的物价会有明显的这种变化吗？供需关系
完全没有变化，除了口罩。对，口罩在最开始缺的时候非常非常贵，就是买不到。然后呢，这个时间差不多持续了半个月时间，就是任何地方没有口罩，就是在一波抢购完成了以后，就是任何地方没有口罩这种状态持续了半个月时间左右。然后是日本的药妆店，每天早上会限购，有一点点到货，然后排队去买。能买到，这是按正常价格能买到的口罩。这种状况可能持续了大概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对，然后慢慢的国内的这个产能恢复了以后，这个口罩大批量的过来以后，你就看吧，只要能开门的商户，不管你是按摩店、是餐饮店、是蛋子房还是零售店还是服装店，门口都卖口罩。然后呢，基本上大概都是在3-4千日元，也就是250-260块吧，250-260块一盒50个这种价格，这是这种价格
便宜了，
是啊，
不便宜啊，250-260块人民币50个那种很粗制滥造的口罩，对，这个就是国内的那种不太好的那种
简易的那种。
对，很便宜的那种，就是一看就很破的那种。然后呢，这种状况也持续了有大概一直到五月份吧。然后产能现在我觉得是在进一步的在放大产能，所以价格一路走低，从4000块钱日元到3000到2000。现在我今天上去的时候，我看到有1000以下的一盒50个。对，但是还是那种很普通的那种口罩，没有那种比较好的品牌，比如说像尤尼佳呀，花王，这种日本的本地的这些名牌的口罩，目前还是看不到的。对，
明白。
这次比如说奥运会啊，其实咱们接回来说奥运会，这奥运会的延期其实对于日本人，比如说我相信你其实也跟当地人有个接触或怎样，其实对他们的怎么说心态和市场的影响有什么表现吗？就是奥运会的延期啊，我觉得
奥运会延期这个
就是先刚开始比如说在那种新闻上开始说奥运会可能会被叫停或者延期，那个时候是国内唱衰啊还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从头说吧。最开始的时候，日本一直对这个就是戴口罩和这个疫情的这个事情拖啊又拖，是因为为了保奥运会。
哦，
明白。
对，但是具体
是
就是说，具体是哪天开始紧急状态的我也忘了。但是在那天之前，在那天之前，大家可能。一直政府给的信息就是奥运会要继续办，是这样一个信息。对，然后就一拖再拖，然后那个感染的这个数字也是一直报的非常非常低，就是低到你不敢想象的那种，就是说其实大家都不信然后侧面的来自一些新闻报道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因为检测数量低所以它报的低，但是具体有多少人中了，有多少感染的范围有多大谁也不知道。对，就直到就是那天宣布奥运会被迫延期延到明年以后，然后紧急状态开始，然后这时候日本的这个感染的人数你看报道的人数就突然就上升了，那是因为就是也瞒不住了嘛，对吧？然后他又加强了，因为奥运会也不办了，那就赶紧增加这个检测数量，然后你才看这个数字在蹭蹭往上涨，就是从日本在保持在1-2千人、2-3千人非常长时间，然后突然你就看 8000、9000、10000、11000多感染人数，就在一直在一路快速的增长。那都是就是快速增长的这个过程，都是在那个宣布奥运会延办以后。对，
这也是这个钱闹的呀。
是，没办法，这毕竟是日本就指这次奥运会能够有所作为的嘛，对吧？
他损失应该很大吧？因为你想，那个奥运商品都已经生产完了，
对对对，
全数了，
对，
所有的2020都现在都得重新把那个零划掉了。
是，因为之前
我、
你说，
我是说之前听说这个可能作为主战斗商的这个亚瑟士埃斯克斯可能损失是非常大的，因为他这个不仅要提供这个日本的一些什么领奖服啊和比赛的装备啊，然后他最关键的就像刘总说的是这些纪念品呀、什么的都要改那个日期，而且这个他还提供给一些其他国家这个运动员有赞助商品，还包括志愿者的这些东西都是他提供，
还有他那些
所以他的
卖的纪念品呢、那些东西更多，
对
对
对, 对，
更多都生产完了，大多数都已经生产完了，实际
是，
所以之前
到二月离奥运会没几个月、
之前其实有人聊过，就是也是听朋友聊过，就说有可能亚瑟是因为这件事情有可能就要易手了，就是他实在支撑不下去了，他现在就想到可能要把自己的品牌，对吧，这个确实对他是一个太空前的打击，包括其实市场的反应，因为之前咱们去的时候好多好多的那些纪念品全都已经开始在售和比如提前预定了，全都
是，
对，
肯定是，
是，
对，
哎，
祝好运，
这也挺可怕的，
祝好运吧，真的。
对，我觉得这个如果真到一手那一步啊，这个唯一能接盘的也就是咱们祖国。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不用说。
挺好的，慢慢的这些牌子不就都流到国内来了吗？
是，真是，
然后你这等于说一下长期不叫长期滞留，你这等于说是跟也不叫祖国失联吧，就是你这个失联多长时间了得？从这是你最长时间了吧？
我从对啊，我从1月14号从国内回到日本这边来。
哎，你是知道这消息以后就再往回冲的吗？是？
不是，我都是提前定好了日程嘛，就该什么时候回国办事儿。都是提前订好的，但是这回呢，就是等于后程的机票也没有订嘛，后来就疫情开始了，就走不了了嘛，也没有能回去的航班了。
那我觉得想听听你这个人的生存物语了，就是怎么活下来啊，每天。
怎么活？在家里、
刘总都已经会炒菜了。
对呀、我跟你说，在我这前30几年没有碰过这个锅碗瓢盆，现在我已经有拿手菜了。
对，刘总又糖醋排骨，是吧？
大菜，现在各种都在对着菜谱一个一个。
松鼠桂鱼什么的这种，
在实际上都没有到这么高端。鱼我不太弄，鱼收拾起来太麻烦了。我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懒的人，
别着急，再憋你一段时间，到十月份你们什么都会做，你们寿司都会捏了，到时候。
要有真有个吊炉，我自己就搁家烤鸭了。我现在就想吃烤鸭。
我待会儿给你截点图，给你再看看，对，视频什么的。
哎呦，别，千万别！我跟你说，在你今天咱们连线之前，我刚抖音刷一个那个什么。西安的那个脆皮五花肉，我看着就流口水，
是哭吧？
还敢刷抖音？
我抖音我也从来不刷的呀，这现在无聊的不行了，偶尔刷刷抖音。
拿抖音下饭呗，对吧？就着最好的大米，看着祖国的美食，只能这么下饭了。
对，看着滋滋冒油的那个脆皮五花肉，我操，都崩溃了，我简直。
你这那每天怎么生活、你讲讲吧，开始吧，你的故事。
每天怎么生活，
从开始
、
对，从开始来。
我大概从3月几号开始到现在是一个人在家，不太出门，只有。
哎，我想知道3月之前你家里还有谁呀、
3月之前是我同学带着他儿子在我家。借住，然后他们在这边玩，然后我带着他们也到处逛一逛嘛。
是，
对，
回去你没回去还？
趁着疫情期间，然后玩了一些平常人山人海的地方。对， 其实还是有挺不一样的这种旅行的这种感受的。
讲吧，我就想听这块儿，来。
这没什么，就是人多的地儿现在人少了嘛，对不对？
心境不同啊，你在旅游心境不同啊。
对，你以前看到人山人海的状态，现在没有人，然后去任何地方都是也不需要排队，也不需要等，然后就是而且这个人虽然少了，但是你想啊，景致不会变，
是
对
天气不会变，对这个心情就和那个人特别多的那种状态就不一样，尤其是这种热门的景点，对，只有在这种就是人特别少的时候，你就能看出它真正的那种美。对，
你这该写书了，你离写书不远了，真的。
这写书不行啊，那关键还有更长的时间在家里憋着呢，对吧？一直没有出门，那每天的日这个都不用说几点一线了，只有一点，就在家里，然后呢？在家自己做饭，然后在家锻炼身体。我家里东西倒比较全，对吧？那个瑜伽垫、哑铃、划船机，对，那个
游泳池，
就各种健身。游泳池就没有，我希望以后能有。这个就在家里自己运动，保持一个体能，对吧？然后最开始的时候是连上街跑步都没有啊，上街跑步这还是进了四月底以后。才有晚上出门跑步这事儿，四月底之前是没有出过门的，出门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去超市补充家里的补给，蔬菜、水果这些，肉、蛋、禽类。
超市没空吗？
大概就是这样。超市没有，一切正常，一切正常。超市里不好买的只有口罩，和消毒用品。
对，抢大米，抢那个卫生纸。
大米好像还好，那个手指真是认真的，日本人认认真真抢手指，抢了2-3周吧，就是有大概2-3周的时间，你在任何超市、任何就是便利店都看不到卫生纸的，大概是这样。我是在他们大家都开始抢卫生纸的第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抢，我就那天我在逛一个。超市的时候，我就看每个人手里都拎了一袋手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随大溜去拎了一个。其实我家里有，
是，
然后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就是也不叫装备党嘛，但是我挺喜欢在家囤东西的，
是，
所以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去 Costco 那个去囤了大概有6个月的各种，就是够我在家6个月不出门的各种干粮。
天，
对，
对，
现在还没吃完呢。
开始发现
我比较好奇，刘总，这日本人他买这么些个手指干什么用？我觉着啊，平时
不知道美国也抢手指啊，就
是他平时他都用那坐便的那个洗浴的，他
也得擦呀，
确实用的少，但你也得擦干。
对
呀，
对，
不是你就是擦干你也用不了那么多呀，对吧？
对，是这个，所以我特别莫名其妙。我现在家里手指我可能可以用2-3年吧。
开始发现街头附近的树叶变少了，你就开始抢了呗。
不知道，我现在家里囤的东西其实不少，各种物资。
你这期间你怎么不再拍点 vlog 呀，或者做个直播什么的，多好啊！
没出门啊，在家
我说在家也能讲啊，每天分享一点儿，给大家翻译新闻都讲的是什么。
直播这事儿我可以跟大家说说，就是。抖音在日本是没有直播权限的，抖音账号。
对，很多地方都不行。
所以一直播好像可以，
嗯，
但是我也不知道说啥呀，说天天都窝在家里，那我不能给大家直播做饭做菜，我那手艺还不到直播做饭做菜的。
其实你每次去超市可以录点，这路上可以聊点。
超市行，日本超市我是非常喜欢的，各种超市，不管是廉价超市还是高档超市。啊，各种还是生鲜的，还是一些进口超市都非常好。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比国内会好一点吧。
我也问一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啊，你这从几月份开始理过发吗？你还是自己剪？
理发啊，自己，我从来就自己理。你问张晶很清楚吗？
对，是没错。
我在家从来都是自己理，我大概自己理头有10几年了吧。就是买个推。对子就买个推子带卡尺的，在家自己对着镜子蹭蹭蹭蹭蹭，快的时候2-3分钟就弄完了。
那段时间我都背头了，已经 都大背头了，我那个。
哎呀，没有那么复杂，男生省事儿，女生的话复杂一点，是不是还得做头发，还得保养什么这的。男生活的没有这么精，如果你没有活的那么精细的话，其实很简单的。嗯，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比如说在疫情期间，从开始到现在，还是一个时间轴的故事，就等于说你发现日本，比如说有一些业务，比如说。怎么说呢，就是街头的业务啊，比如像你说吃饭的改变的那种服务的形态，没有，有没有一些
外卖，
对，有一些就是反而得到一些商机的这些商户，有没有？
我跟你说一个我的观察吧，就是2003年时候中国非典，
嗯，
现在的日本就是2003年的中国非典的那个状态，就是一场疫情改变了大家的生活习惯，
嗯，
就是现在首先是用无线支付的人，年轻人变多了，年纪大的人可能还不再用那些什么PayPay啊什么的这些无线支付，
是
啊，手机支付的这些，对，年轻人用这种移动支付的手段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网商和外卖，现在明显在，就是网商的送货速度变快了。外卖在街上你能见到外卖小哥骑着车到处跑的这种几率越来越高了，然后在用外卖的人也特别，肯定是很多了。现在在日本主流的外卖就两个，一个是 Uber Eats， 啊 Uber 的一个送餐，另外一个是滴滴 Food， 是滴滴的，咱们的滴滴。
这俩不是一家吗？我操，滴滴跟 Uber 不都一家了吗？
不不，那是在国内啊，国内是并购的，但是在国外是完全。没关系的，应该是。
我都开着车送餐，这事儿挺绝的。
对，然后补贴什么的也有，就是其实跟咱们当初那个打车软件的补贴啊，那个送餐软件的补贴啊，大概一个意思。但是只不过是发生在几年后的日本。对，这个是这次疫情期间比较明显的变化。
对，因为
我觉得，
而且以前
他们应该感谢这个
事情。对，也不叫感谢吧，就是说，逼的。这都是逼的，因为2003年也是一个国内就是电商从无到有的这么一个年份，就是其实都是受疫情的影响嘛，对吧？那今年的日本也大概在经历着就2003年中国的这种行业的这种变化，大概
是
的。
当然一讲人还有，比如说日本不是特别喜欢那个热衷于那种实体店铺嘛，但是确实
实体店铺一样很火，现在还是一样火，现在。疫情期间我再给你讲，你说到实体店铺了我就给你讲实体店铺。这个餐饮店多数都不开门，但是只要他敢开一样坐满。
天哪。
对，就是疫情期间最严重的时候，哪怕是那个就是紧急所谓的紧急状态，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敢开，你就看里面一定是坐满的。日本人对这个实体店的消费还是非常热衷的。我今天上街去看新街桥商业街里面所有的店铺，就是能开的肯定是尽量都开了，然后逛的人还是非常多，就是缺的只是游客而已。啊，
明白。
除了游客以外，日本人已经完全正常了。嗯，
确实
佩服。
对，这因为之前一刚才说到外卖，我再回去说的，因为印象当中日本外卖全都是属于自己店送自己店的，很少有这种，比如说有这种中间商。
在以前比较多，对，自己可能每个店弄个两三个小摩托，然后送附近一片嘛，然后他会给附近一片所有的这种公寓楼送那个小传单，然后你可以给他打电话，就直接给你送上门。这是以前的业态，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就是。这个通过这个手机 app 来订餐的这种会更多了，因为它提供的选择多，然后配送的范围更远一些，而且还有优惠补贴什么的。
对，
那这次
我觉得商家们肯定也要这个感谢有这些软件，要不然的话很多就
失业、
哎、
死翘翘
就完蛋了。对
对对，这疫情期间，这个你想餐饮店本身它的店铺面积都不会很小。租金水平，虽然比国内可能那个租金还是低一点吧，但是也不算低了，啊、很多餐饮店倒闭的。
天，所以其实刚才下一话题就是，你有没有了解到，比如说这次日本的就失业情况，因为这次疫情，
失业情况应该挺多的吧？我只要我出门，我在街上走或者骑自行车什么的，每天晚上都能 看到流浪汉，也不叫流浪汉，其实西装笔挺的，就是喝醉了倒路边的。尤其现在天气暖和了，这种现象越来越多了，很多都是失业的，或者就是为了想醉一醉。对，对，这种情况，我觉得比去年明显要多了。
嗯。而且就是在我印象当中，比如日本人对于失业这个问题就大过于天嘛，因为他们比如喜欢在一个企业里干一辈子嘛，一旦被裁员，
以前是这样的吧，
嗯、
现在没有办法了。现在这个今年的日本企业裁员的状况应该还是挺普遍的，我知道的本地的就是认识的企业，有些还包括一些认识的朋友，都有被裁员的这种，对，这个没办法，疫情期间就是这样。对，嗯，所有不必要的业务全都砍掉，然后新街桥商业街里面，今天我去给客户看土地，然后呢，今天我去看，我就简单的走了一下新街桥路口向北的这个商业街的这一部分，
嗯，
里面我就发现了有接近十个吧，9-10个，贴出招租告示的这种商铺，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以前你就是。你花高价去让人转让给你都不会有人转给你的，但是现在居然会沦落到这些，就有很多商铺倒闭了以后沦落到这个商铺都要贴告示了，因为以前就算你有那个商铺空出来你不需要贴告示，排队可能有几家十几家甚至更多排队，那业主还能选一选我租给谁，对吧，现在都要贴告示了，你就想象一下这个经济受了多大影响，而且这还是在新街桥新、这个商业街里面，这是日本就是大阪最核心的商业街，最热闹的商业街里面都是这种状况，你就想想其他地方会是什么样。
那你这疫情期间你之前就那些中国的朋友啊或者什么朋友有什么来往吗？这就是疫情期间这些中国人都在做些什么，有什么联系，
不都是按部就班嘛，你做不动产的做不动产，做餐饮的做餐饮，对，都在疫情期间想办法维持住自己的生意嘛，这个就是首要保证的是活下来，对吧，不管是自己还是企业，现在大家做的事情都是一样嘛，当然日本政府有一些这个对中小企业和个人的这个补贴嘛，其实可能有一定的帮助吧。
那你的买卖呢怎么样啊现在？
我现在在这边主要就是房地产嘛。
是。
然后如果说中国客人不能来这边的话肯定受影响。从二月就是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吧就没开几张嘛。都而且都开的是小张。那跟去年是完全不一样。去年就是忙不过来。完全忙不过来。对。
哎呦天，
嗯，
那你
基本上都是这样。我可以那么说，一点都不那什么。我去年一年，我基本上干出之前10年的这个业务量，对，
太厉害了。
但是今年一下就不行了，对。
唉，有起有落嘛，人生有起有落。你等着下一个
高峰。900多万的大豪宅。
唉，真是刘总，我都不敢以后瞎说了。刘总您。您的那个转印月我还做呢吗？因为我知道现在，比如因为一部分中国人那时候
现在转运了嘛，所有的这个运输业能停的航班都停航了，然后
就是都飞了。
少量的公司有这种货运包机，这种包机还都得排队，因为要运的货太多了，大家都抢这种。然后以前运费20一公斤的，现在得80一公斤，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对，我觉得这个贸易，就是这个旅游客人的这个往来和这个贸易这个航运的这个往来的恢复都是会需要挺长时间的，短期都恢复不了。对，
现在就比如说日本国人怎么去那什么呀，就比如说这些日本人怎么去看待就这场疫情，我想说的是比如说他能看到头什么时候结束能怎么样，他们有没有想过熬不过来或者怎样，因为这也是之前说奥运会这问题嘛，有跟日本人聊过吗？
你指哪方面呢？是指个人的还是企业呢？
我觉得个人吧，更多个人的。
个人的话，那首先是保证不要被裁员嘛，因为大多数人还是上班嘛。保证自己不要被裁员，对吧？那降薪啊，在家上班啊，怎么样都可以。现在保持住生计嘛。那日本企业 总来讲就是能不裁就不裁，但是逼不得已，企业都要倒闭了，该裁也得裁，对吧？
是，
啊，这先活下来，这对个人来讲就是先活下来，然后对企业来讲的话，那如果他依赖这个旅游业的话，其实还是影响很大的啊。
对啊，这个别说日本了，这国内的旅游业影响也很非常大。
现在慢慢打开了，国内还好，嗯。
而且你像大阪啊、京都这种非常依赖旅游业的这种城市，就是说它原先的入境的这个游客的量非常大的城市，可能现在受的影响会更大。你像一些很偏远的一些城市啊，或者一些区域，它旅游业不是这么发达，或者说普通的游客、自由行的游客不太容易玩到的那些地方，其实受影响很少。对吧？因为本身那些地方也就是日本人去玩，就是外国人可能玩不到，嗯，反而是像大阪、京都、奈良这些，就是外国人要来日本一定要玩的地方，现在受影响最大。
嗯，
那这个我现在比较感兴趣，因为我看北京不是现在开始发那消费券了吗？这是日本不是最早开始发的吗？所以这个补助吗？
对。日本是10万日元对个人，所有有合法居留的这个外国人和
你也包括
日本人，也包括啊，肯定，每个人能得到10万日元，也就相当于现在按今天汇率的话6500块钱人民币的这个补助吧，
够一台 PS
是个意思，
心意
是个意思，
保一份心意嘛，对吧？
对，没什么。太大卵用，但是是个意思，挺好，挺好，
同在
啊，还有很多人不去领的，我本身也没想领，但是我没想到他那个信是指名道姓的，是寄到我邮信箱里来的，我以为是要自己主动去申请，对，但是后来就发现他那个申请表是直接是就是已经打印好你的名字和相关一些信息，然后就直接寄到你信箱里了，收到以后自己再补充点银行账号信息，然后填好了信封，对，一粘上去邮寄了就好了。
你领了吗？
然后我就想，我已经邮寄出去了，不知道到没到呢。我本身没想领，后来就想，都送来了，不要不合适。
不是发现金吗？我记得应该是，就直接就发
是到账户。
对，不像
直接到账户。
是咱们是多少？满多少减多少是吧？这回
我还真不清楚，我这个很久没关注国内的这个状态了。
这我觉得就是现在一部分是消费，那这日本比如说有一些活动之类，是不是也都叫停？所有东西都差不多了，因为我现在日本好有那种大型的什么所谓那
演唱会。
都没了
什么的，还是有小型的，还挺多的。我觉得就他们好像真的是就是没怎么限制，就是尤其是紧急状态解除了以后，这种小型的这种什么，这种明星的见面会啊，小型的演唱会啊，还挺常见的。最近活动还挺多的。
他们是紧张还是不紧张啊？感觉？
感觉是不紧张，就是其实这边状态一直都是比较放松。对，就我跟你刚才已经说过了嘛，这戴口罩的事儿，他们戴上口罩戴的晚，那摘掉口罩摘的也早。
反正因为之前不是慢慢放宽嘛，就像你说的，你觉得要到10月份嘛，但是不是7、8月份他要先放开一批一批的放嘛。
旅游签证现在目前知道是中国会排的第四批，第一批的话是好像是澳新越南和谁四个国家啊，
就是控制比较好或者受损没那么严重的这些国家。
哎呀，什么呀，他就是因为日美同盟关系，他现在中美关系不是有点紧张吗？他就不好意思先开中国。你说他第一批开了哪个国家，他防疫搞得比中国好，哪个国家都不行。
是，
对不对？你澳洲对吧，澳新两国那防疫也是跟屎一样。
他们玩那套政治正确的东西吗？就是。
对，他我觉得现在主要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吧，对中国游客开放了。 但实际上你是国内控制的是最好的，它其实应该最早放中国客人游客进来，因为中国游客又是首先啊，你说客观的讲，澳洲的游客就是澳新两国的游客，或者包括越南的游客，会有中国游客守规矩吗？未必。
嗯，
中国人普遍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守规矩，比较守规矩的。嗯，就是也不会说，就是不戴口罩满街跑。
对，
跑。对，但是你要说澳洲人不戴口罩满街跑，非常有可能啊。
嗯，那下一个问题我问点敏感的。啊，不多那什么，就是你身边的，比如说这些日本朋友们，比如说包括一些陌生的，知道你是中国人或怎样的话，他们会有一些什么吗？体现吗？这种的？
会有什么？你说排外吗？
对啊，
没有，
我觉得不会吧？
不会。首先啊，你可能除了穿戴不像日本人以外，其实，都是亚洲黄皮肤人种。
对，
我在日本并不显眼，它不像欧美的人，对吧？别的肤色的人种，然后在日本会很显眼。那你说中国人在日本不太显眼，第二是本身日本人就不太爱跟人，就是陌生人
交
际，
嗯，
对，你不打扰他，他是绝对不会，必然不会
为难你，
打扰你，或者
是
或者搭理你的，对。除非你确实是打扰到他了，人家会怎样怎样。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中国人来讲，就是尤其是你像大阪这种城市，那中国人太多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万在这儿。
嗯，
对，对，我出门去逛个超市，那满超市都中国人，对吧？在住的在住的中国人非常多。你现在说在日本的外国人最多的就是中国人和越南人，对。
这以后买了刘总卖的房，中国人越来越多。
是你这还不弄一个自己的小社团？你现在？
对，这我到时候希望那个以前的这些好哥们儿、好姐们们都组团来我这儿买房，我给你们整一个村子。
是，
哎，行。
整一个拆了那。
我看那天那900多万的豪宅不错，
我都看那100多万的特别牛逼了，已经真的，我真觉得100多万那天我跟他聊了一会儿呢，除了不能贷款
200万，200万人民币就能买到非常非常好的全新的。
我觉得这留点时间，你聊到这个吧，我觉得现在，
房产的事情可以那个
单拿一期，
对，单开一期，我给大家普及普及。
知道，对对对，因为我那天给我看动了，你知道吗？
那绝对的。你要是尤其是你北上广深的那个房价，你要是看惯了，你一看这大阪东京的房价，你都会觉得我靠，
骗人的吧？
那简直就相当于白送一样，就那种感觉。
特别是看你一点点感觉跟诈骗似的，不知道还以为。
那肯定是这样啊。那一般人的概念里肯定觉得就像欧美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的房价肯定都还挺贵的吧。
是，而你还属于那么一个大阪这种城市呢。这么一个重要的城市，
对，大阪，你不管怎样，你日本第二大城市嘛，虽然人口是800多万，不算多，对吧？但是在日本这算排第二的城市了，
是的，
我觉得是。你想想吧，我觉得这期聊的还真的挺充实的，他这语速太快，你知道，我都不好拉到一个多小时，但是我觉得你看你还想聊点什么？
没关系，你们想知道什么呀？风俗业，聊聊风俗业。
行啊，你要能把这撑个另外一小时也行
啊，
这疫情期间或者你
那撑过去。我对这个行业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知道肯定大家都特别关心。现在就是之前有人那个疫情期间问过我说，这个日本这个风俗行业现在是怎么样了？我知道的就是紧急状态期间。基本上都关了，对，
该上门了。
那我也不知道，那具体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大家听说过的非常有名的这个红灯区，这个飞田新地六一儿童节重新开业了。
我操，这还有过节优惠券吗？还？
那就不知道了。这个紧急状态结束以后， 六一儿童节开业的，这是我听说的。对，嗯，
就这么点儿，不可能，继续啊。
其他没有了，因为我也跟这个行业其实没有什么交集。
等你开副业的时候呢？
对，我这个副业不太好开啊。对，
不好不好不好，那什么，我不敢多说啊，再说全是逼到后头。
那个，主要是还是不太了解。我以后如果了解深入了，我再给大家那个深入浅出的来剖析一下。
最后咱们刺激刺激他呗，谁会问他想不想加？想不想加？
哎呀，我肯定想加呀，
肯定
想加了。对呀，你想，我这一个中国胃，对吧？就冲这吃的，我也想死了。我跟你说，这段时间，一是，在家里尽量的去照着菜谱，做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都还原什么了？都把什么还原出来了？烧羊肉。还原了吗？
都是很简单的一些，就是基础的菜，比如说像红烧肉啊，糖醋排骨啊，
挺好的，这些就不错。
糖醋鱼、啊、
排骨，我操，日本还有卖排骨呢？
有排骨，西湖醋鱼啊，
梅西湖，
地三鲜啊，对吧？这些很基础的菜吧，就是家常基础家常菜，因为太复杂了，像鱼啊什么的，我也不太会做，鱼不会收拾，嫌麻烦。对，然后
刘总
那就
推荐你看一个微博，就这个叫老饭骨。
老饭骨，哎，你好像跟我推荐过一次吧？
对，你看看这微博，就是他教的。
我最近关注的美食博主也特别多，各种做菜的，就是对。那天天那个下厨房 app 对吧，
对，
翻着，对吧，然后各种美食博主的这个甭管是抖音啊还是微博啊都翻着，对吧，这是吃的一方面想家，对吧，那天天想我操卤煮啊，你想想撸串我靠烤鸭然后那口水就哗哗的流啊，然后
是，
对，就每天都是这种状态。特别受不了
你这整个，我觉得就是完全日本给你就是在国内没给你管理好的事儿，在国外全都给你交出来了，就是全
对，那火锅对吧，那个还好这边现在能买到
寿喜烧，
一是可以吃到海底捞，
对，有调料，
海底捞的底料也可以买得到，这个其实还是挺好的，
你还得点芝麻酱，那得给你弄点芝麻酱，你就更美
了，那都有，就是佐料，
国内
佐料这些都有，这边中国超市都有，然后就是价格有的稍微贵一点吧，比国内会贵一些，对，但都能买到，你能想到的什么花椒啊、八角啊、香叶，什么就是陈皮啊，这些做饭需要的一些，就是中餐需要的这些。辅料，其实都能买得到。
我觉得这场疫情啊，改变你，改变很多啊。就是，我就想知道，就
是，都是逼的呀。
是你原来
外面，那我不自己做，我在外面吃不到啊。
你算没算过？原来你天天在外头下馆子啊，刘总，你天天外面下馆子，和疫情天天跟家里窝着做饭做菜，这两个，比如你月花销差多少的？
我特别认真的算过，
好，
特别认真的算过，
好。
我如果一日三餐全在外面吃，或者早餐在家里吃个简餐，不管什么吧，简餐，然后两顿饭在外面吃正餐，就是正常日本人吃的普通的，就是不吃最便宜的，也不吃好的，就是正常的定时啊什么的，这种情况我一个月应该会花六万日元到7万日元左右吧，
4-5千。
这是以前，也就是人民币可能在4500块到5000块钱人民币。就是如果我每天
非常便宜了，
是
我每天两顿在外面吃，一顿在家吃，或者三顿都在外面吃的话，就花这么多钱。这是以前啊，4500到5000人民币。但是现在你知道，我每天天天顿顿在家吃。然后呢，自己做一顿到两顿。然后呢，早餐简餐，然后其中的一顿有可能会吃那个超市便当啊，或者外卖便当啊，这种状态下，我一个月个人的这个餐就是 餐费，基本上可以控制在1500块钱人民币。
天，
差这么多，
那还是已经生活到三四线城市的规模了，已经快。
真的差不多，真的差不多，1500块钱人民币。对，但是我，自己会尽量把，就是虽然多数都在自己家做嘛，但是会把这个营养做的比较均衡一些，蔬菜啊、水果啊，鱼、蛋、肉，什么都会有一些。对，
有点厉害。
你这是老年生活，你知道，你这水平差不多跟我妈差不多。
没，
出去逛早市。
这没办法，这是逼出来的。对，所有的都是就是超市买嘛，超市那肯定就是。其实日本超市来总的来讲，我觉得物价水平和国内差不多啊，有的稍微贵点，有的便宜一些。
是，
对，那这边可能吃鱼吃虾其实就很便宜，会比国内便宜很多。对，那像我在超市买那种，就是还挺多的吧，那个虾一份儿，然后回家自己做点什么茄汁虾仁啊，或者油焖大虾呀、或者做点这种，那其实会比国内花的钱还少。对，
想想吧，真的，咱哪时候学会，咱俩那跟那来一个什么半年游之类的吧。我想想，一个月1000多，咱俩大班干。
可以啊，我现在那个管理的民宿一大堆，对吧？随便选，随便挑，
你
可以今天睡这间，明天睡那间，对吧？体验一下各种各样的这个民宿，然后我家也没住。
跟你一块录 vlog， 录他半年的，真的慢慢发，
没问题。然后爷现在车也有了，对吧？咱来一环岛，日本环岛游，
哎、
没问题。
我媳妇跟你说，他就是憋的，你知道吗？他就是这段时间憋的，就属于没人，你知道他想玩命招人过去，那是。
我跟你说，这个疫情期间，要不是因为我怕在外面那个住不上酒店，我绝对就日本环岛游去了。对，我帐篷我都买好了，我。
啊，等一哎，你上期帐篷听了，可以上期你听了，挺好挺好。
哎，帐篷、野餐桌、小炉子、小锅，是那个户外用的冰箱什么的，我全都买好了。
你现在还喜欢女孩吧？你现在这路线走还是喜欢女孩，不会开始喜欢别的方向了吧？
暂时还是直的，如果弯了，我会提前通知你的。
冲你那帐篷也得去，你不支帐篷，
对不对？
嗯。
对啊，然后那个，那谁，少爷那个买的东西我还没给他寄出去呢，因为疫情，买了那个野餐用的那个这些什么小凳子呀，小桌子，
就是动森玩多了，就是动森玩多了，我跟你说吧。
啊，少爷的全套野餐装备都是 beams，
哇，
都在我。
不了解、
我知道那个
不了解
刘总那个贵吗？
不了解朋友们，那个少爷就是 low 爸，就是 low 爸嫂，继续
low 爸，low 爸，
刘总那 beams 那套贵吗？
不贵啊，很便宜，我给他买了老大一堆，那两大箱子就是你看，你记得咱们原先那个店里那个装鞋的10双鞋，12双鞋一箱的那个标准箱吗？两个标准箱的东西，那两大箱东西加起来也就和人民币2-3千块钱吧，
这么便宜，
完了。
对，就是又有什么小桌子、小椅子，那个
储物
箱、户外储物箱，什么什么这那的一堆，小餐具，就是户外用的那种小，就是杯子，然后托盘儿，野餐用的托盘什么的，这些
懒人套餐呗，就是。懒人套装什么应有尽有了，就是。
哎呀，少爷，那个追求的是品牌，是吧？
对，因为那个 Beams 和
那个
Coleman
啊
合作了有一套这个东西。
哎，有点差选的东西，都是那个颜色还挺漂亮，挺就是还又是 Beams， 你想想。
对，
其实不太贵。
对，是那个蓝色的，好像我记得。
这用完以后留着开，我说这东西用完以后留着开幼儿园也能用得着，我跟你说。
哎，还挺好的吧？他们，我跟他就是他买的其中的一个那个户外用的那个储物箱，是日本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专门做储物箱的一个就是工具箱的一个公司做的。我家里我有这个牌子生产的这个储物箱，但是无印良品的。
明白。
少爷买的是 Beams 的，这两个区别只是颜色不一样，然后上面
限定色，那叫限定色，什么颜色不一样？
其他是完全一样的，就是结构样式是完全一样的，而且 这个 Trusco 这个品牌啊，他曾经给那个 Undercover 也做过同样的东西，就是户外的这套东西啊，小板凳就是，你明白吧？和 Beams 的这些储物箱、户外全套这些东西。
你说他哪期为什么没聊点这个呀？你说他上一期。
啊，那这个东西，这个户外的东西啊，也是我是受上一影响，他买这些东西，我给他代购这些东西，然后呢，
就没给他寄过去了。
对，因为你知道我在国内我做那个 Burton 零售啊， Burton 也有一套这个野餐和户外用品的这一系列产品。
嗯、
对，其实
我
是有点了解的。对，然后呢，但是我不玩这个。然后少爷让我说最近特别迷这个户外，然后野餐啊、露营啊这些东西，然后我就看看日本人都玩啥、买啥，然后。最近观察发现，这日本这个户外店哇真厉害，嗯，一是品牌多，户外店多，然后面积大，然后东西呢选择比较多，感觉比国内强，就是它这个户外氛围比较好，也比较喜欢，有人喜欢户外徒步啊、露营啊这些东西相关的这个用品品牌非常多，
嗯，
对，
你这一期真是飞到最后了啊，飞到户外去了。收尾吧，
对，
好不好？
对，怎么说到这儿了呢？
对啊，收尾挺好，真好。我觉得下期还得找你，你知道吗？
来吧，
这个
我就喜欢喷。
对，这个疫情啊，我觉得让我们再次想起了这个远在日本的刘总，特别关切的保护，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啊，还得回来耍呢，我们也得过去找你耍呢，
对
不对？嗯，
对，希望那个疫情结束以后，真正的这个旅游禁令解除以后，大家都来，赶紧来日本找我玩。
是
啊，
好的好的，
我都已经憋得不行不行的了。嗯，
回头咱们看看怎么组组吧，好吧，到最后了，说点什么、说点什么，咱就结束了。吕总，简短的说点什么？
没什么，我在日本等大家来啊。希望那个，大家来日本找我
买房。嗯。
住我的民宿，我带着大家逛吃逛吃，对吧？享受一下不一样的日本。那个风俗旅程单门给你设计啊。
好 ，OK， 那怎么着，协会，咱这就这么着来。
行，刘总在那边注意防护啊，
注意安
全，
注意安全。
我一定的自我保护，先活下去，这是第一的。
那这期咱们先到这儿，意犹未尽啊！我是邪魔，
我是协会，
我是野驴刘代英、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下期再见，拜拜。